弟兄姐妹们平安，平安的挥挥手，感谢主，在这里再次给大家拜年，祝大家新年快乐。
福杯满溢，河水涌流，
心喜发光，做主见证。
耶稣爱你。感谢主啊，真的是让我们走进新的一天，让我们真的是走下身上的灰尘，让我们可以单单来吃喝耶稣基督的荣耀，耶稣基督的同在。那我们今天的敬拜的方式会有一点一点的不一样，我在这里尽情的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喜乐的来跳一跳，好不好？我们跳到我们身上的重担，跳到我们心中的愁苦，我们跳到我们身上一切的锁链，我们单单来到主的面前，让主的喜乐来充满我们。阿爸们，阿们，做阿们的就要来做啊！我们请大家起立，我们先来试试看，好不好？我们就是这样上下这样跳呢，这样跳。我们一边跳，我们可以一边说重担脱落，喜乐进来。 但是我们知道你必与我们同在， 无论是高山或低谷，主耶稣，你的恩手从来不离开我们。主啊，让我们单单在这个新的一年能够进入到你的丰盛之中，如同你当年赐福以撒。主啊，让我们的生命有活水的涌流，心起发光，为主来做见证。主耶稣，真的是谢谢你，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主啊，你的手总是在引领着我。主耶稣，愿你的手时时的拉着我，紧紧的拉着我们，永不放手。
亲人都交在你的手上，主，你说那耶和华为主的国家是有福的国家，让我们能够行公义、好怜悯、谦卑的与救我们的上帝来同行。 在新的一年，请你来祝福我们每一位，祝福站立在你面前的你的儿女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你拣选了我们，让我们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也因着你宝血的遮盖，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向你献上的敬拜，献上的赞美，献上的称颂，献上的感恩。主，我们感谢你过去一年带领了我们。无论过去一年是金融海啸，还是人心的败坏，无论过去一年我们经历了什么，但是在新的一年，主你在我面前展开的一切全是新的。在耶稣基督里边，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在耶稣基督的爱里边，我们有新的盼望。主，你给我们新的盼望，给我们属天的福气，我们献上赞美。求你来引导我们新的一年，带领我们在新的一年忘记过去，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来直跑。在新的一年，就让我们真的是跟随你，一步一个脚印的来走，行走天路。在新的一年，求你来祝福我们，伴随我们走过这新的一年。无论前面有多少的艰难，但是主，你永远在旷野里为我们开道路。主，你永远在沙漠里为我们开江河。主，我们跟随你的都不羞愧。赞美耶稣，哈利路亚！求你除掉我们工作的重担，除掉我们心中的恐惧，除掉我们是吧对啊身体的疾病和软弱。主，把我们的家人、国内的父亲、母亲，还有我们亲朋好友都交在你的手上。主啊，知道你属天的福气在新的年必然领导我们每一位。主，你说一人得救，全家蒙福。主，让我们有属天的福气领导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哈利路亚，把荣耀归给你，因为你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你永远与我们同在，你永远用笑脸来欢迎我们每一位来到你的面前。赞美耶稣，奉主耶稣的名祷告，我们再把这首诗歌在唱遍，弟兄们请坐。我们唱最知心的朋友好不好？但是呢，这首诗歌别晃，叫小朋友先别晃那个响铃。这首诗歌是小敏姐妹写的一个很著名的诗歌。我们唱它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人生会有很多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困难，但是主会拉着我们走，行走天路。里面我们一起来唱，哈利路亚。
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主，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
感谢主。虽然今天我们很多的朋友，我们可能有第一次在美国过春节的，美国没有这个春节的节日，也不放假。那感谢主，今天我们是主日崇拜，是礼拜天，我们是一个假期，非常的感恩。那么知道会很想家的，我第一次在美国过春节的时候，想到家就流眼泪啊，我相信你们也是啊。这个第一次慢慢就好了，叫我过十几个春节了，也就慢慢的就习惯了。很感谢主，我们有一个属灵的家，我们可以在这里用中国，用我们自己的熟悉的母语来敬拜上帝，来彼此道春节快乐。我们也很感谢主，这几天不管是礼拜五礼拜六还是礼拜天，弟兄姊妹开放自己的家庭，欢迎新朋友来到咱们中间，我们一起来包饺子我们一起来唱中国的诗歌我们非常的感恩把荣耀归给主。好，我们今天我们到中国的春节了，我们彼此来问问安吧，跟周围弟兄姊妹握手说春节快乐。
认识的握握手，有没有不认识的握握手，哈利路亚，感谢主，春节快乐，恭贺新年健康平安，喜乐发财上帝的祝福我们。那我刚才他们敬拜的时候，这个上帝就把以弗所书这段经文一直给我，我给大家读一遍。以弗所书一开始，保罗说第三节，第一章第三节说：“愿颂赞归于我们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边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毫无瑕疵，又因为爱我们，就按照他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的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边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着丰富的恩典，这恩典就是神用诸般的智慧聪明匆匆足足的赏赐给我们的，就是照着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安排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边同归于一，我们也得着这样属天的基业，这是我们永远的盼望。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是要做一个蒙福的人要做一个有福的人。当我想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就想到在中国我们春节的时候，我们都会贴福字贴福字，因为这个中国人喜欢福气，喜欢福气。当我们贴福字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说，当过年过节的时候，尤其过年的东北过年的时候，这个家家呀，不管房子多么的旧多么的简陋，门口都贴着这个对联贴着福气，贴着还有我们叫一种手工的雕刻的东西挂在门上面，所以这些福字是代表着我们中国人我们的风俗习惯，也代表着我们对一个美好生活的向往。新年到了，我们希望福字天来，是人人都羡慕的。所以中国人到过年的时候，不管南方北方都包饺子，那这个饺子呢，代表着一种福气。所以我们这几天我们大家也在美国，我们也吃饺子，我们也不是不吃饺子，可是我们包饺子没有中国那么讲究，中国的饺子包讲究，连剁菜啊那个响声都很讲究，在一个村子里边，谁家声剁得大，当当当当大，那就那家新的一年一定蒙福的，所以大家这个很有意思的哈。所以我们刚才说诗篇也讲福气，圣经里也讲福，那么我们来看诗篇第一篇，看诗篇怎么讲的福气。在诗篇第一篇里边，一开始是这样说的：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什么人有福呢？喜欢神的话，神的律法，这叫我们读的圣经叫什么？ 律法书，对不对？律法书，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就是唯有喜爱上帝话语的人，这个人是有福的。那为什么呢？为什么喜欢上帝的话语我们是有福的呢？因为上帝话里边有智慧，上帝的话语里边有恩典，上帝话语里边有福气，上帝话语里边有我们人生的道路。所以当我们来到上帝话语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原来我们在不认识神之前跟认识神以后，我们生命是完全完全不同的。在没有认识神之前，过去啊，我们在中国，我讲过我们追求共产主义，但是今天我们觉得这个共产主义太遥远了，遥不可及，而且共产主义忽略了人的罪。我小的时候，我的爸爸告诉我什么叫共产主义，物质极大丰富啊，人们不再为吃喝发愁了，人们是按照按需分配了，不是按劳分配了，那是共产主义，你需要什么你就去拿什么好了啊。所以这就是共产主义，是养懒人的，你知道吗？什么都不需要干了，就可以去需要什么拿什么。好像说那个时候大跃进的时候，中国搞过一次这样的商店，就是像美国今天的这种超市一样，你可以买东西，然后到后边一个地方付钱，但是很多人都从别的地方溜跑了，把东西都拿光了。后来发现这个不行，为什么不行？忽略了人的罪。圣经说人人都犯了罪，亏去了上帝的荣耀，人都是罪人。所以看来共产主义这个理想已经不行了，已经不行，也破灭了。今天共产党员有几个他可以理直气壮说我还相信共产主义？好像看不到。我发现他们讲都不讲我们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和谐的，他讲是和谐的一个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没有几个在讲这种话啊，可能华国锋还在讲啊，其他的不再讲了。所以今天人们不追求共产主义，人们追求什么呢？在全中国甚至全世界，人们所追求的就是金钱了。这个很简单的，人们都为了钱。我们读书是不是为了钱呢？是，我们读书今天为什么数理化不再受欢迎了呢？更没有人读文学去，大家都在读 business， 读经济，读商业，对不对？我们读的都是好赚钱的职业啊，我们还高尚一点，那些做生意的呢，那就唯利是图了，对不对？在今天的世界里面，很多人都唯利是图，为了钱财，钱财成了人们的理想，成为了人们的道路。可是钱财是不是道路呢？我们都知道不是。可是我们还都是为了钱去付出我们的健康，付出我们的感情，有的为了钱吵架，夫妻为了钱吵架，是不是？我们把这东西看得都很重。论到福分的时候，圣经说不是钱财是祝福，圣经说不是权力是祝福，圣经说唯有喜爱上帝的话的人，这个人是有福的，有福的。因为钱可以买到舒适的床，却买不到甜蜜的睡眠。我们多少有钱人睡不着觉，今天股票跌的时候有钱人是睡不着觉的。能买到华丽的房屋，却买不到美满的家庭。钱能够买到珍贵的补品，却买不到永远的生命。钱可以买到名贵的钢琴，却未必能够得到快乐的心情。钱不是我们的理想，不是，尤其不是基督徒的理想。所以有钱多的人并不是真正的福气。当然我们不拒绝钱啊，可是我们不能做钱的奴隶，我们要做钱的主人。圣经告诉我们说，一个人呢不能拜两个主，不能又敬拜金钱又敬拜上帝。这圣经说的多清楚啊。其实我们世界上，我们如果不拜上帝，我们一定拜金钱。谁说钱到我跟前我不需要它，我不在意它？没有的，人们都把钱看得很重很重。我们唯有有上帝，我们才能够成为钱的主人啊，钱的主人。圣经啊，箴言书啊，有一段话讲得非常的有趣，他是这样说的：上帝啊，我求你两件事啊。如果你求上帝两件事，你会求什么呢？因为就第一个我要钱，第二我要不死，我有钱了好花嘛，因为有钱了我死了我也没有意义嘛，对不对？ 很多人赚钱赚钱赚钱，有天老了突然发现赚的钱是没有意义的，人生他忘记了很多很多最美好的，比钱更美好的事情，比如爱情啊，比如跟孩子相处的时间啊，比如家庭的美满。可是为了钱财，很多人都放弃了，到老了发现这些都过去了，孩子离开了我们啊，可能这个先生太太也离开了我们，我们变成一个人什么都没有了，唯有钱了。前几天好像在阿扁贪污的时候，这个他儿子到监狱送给他一本书，叫什么名字了，叫做穷的只剩下钱。那什么意思呢？一个有钱的人怎么能贫穷呢？这是一个吊诡论的观点，是因为他除了钱什么都没有了，他失去了人们的信任，失去了夫妻的感情，失去了儿女的尊重。有了钱并不能决定一切啊！所以我们求什么？我们求两件事，不求这个。圣经是说，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没有死之前，不要不赐给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第一个。第二个，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哎，这个很有意思，这个求。他说，赐给我虚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了不认识你。如果你给我太多钱，我可能不认识上帝。那这个说的很有道理，很多人有钱人不认识上帝的。所以耶稣说，有钱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是因为有钱的人他们不再把上帝的话当作一回事，因为他们觉得有钱他们就可以骄傲。然后他就说呢，也不要使我贫穷，也不要使我贫穷，免得我偷窃，以致亵渎了你的名字。那这个人很实在，以色列人向上帝的这个祷告多实在，给我两个，我要两个，不要让我太富足，免得我不认识你，也不要让我贫穷，免得我偷窃了得罪了你。所以上帝给我们的祝福就是这样，很奇妙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一开始都说什么样有福呢？不从恶人的计谋，这人是有福的。什么叫恶人的计谋呢？因为恶人呢，常常在一起说一些不合上帝的话，常常在一起合计一些不合上帝的事，所以不跟从他，不顺从他，不占罪人的道路，连罪人走的路我们都不要去占，不要说走。不坐邪门的座位，当邪门坐过的座位我们坐都不坐啊，我们不与他同舞。什么叫邪门人呢？邪门人，犹太人的拉比说，就是把正经的事情当作玩笑来嘲讽。一个人信了上帝，如果有个人嘲笑你，这个人就是邪门的人。那邪门的人，你很认真的信神，你很认真的把生命交托给主，可能很多的亲朋好友嘲笑你，这种人在拉比的解释中是属于亵慢的人。什么叫亵慢呢？箴言也说，心高气傲，实为亵慢。一个骄傲的人就是亵慢的人，一个骄傲的人是亵慢的人。所以圣经说，不要与这人来往，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做罪人的道路，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邪门的座位。所以这些人圣经称为恶人，称为恶人。那么我们怎么办呢？圣经说，唯有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啊，这个人便也有福啊。我们不一定能够做到上帝的要求，可是我们可以能够思想神的话。做不到没有关系，但是我们愿意去思想他的话。上帝所告诉我们的每一句话都是对我们有益的，就像父母对他的孩子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对儿女有益的，儿女有益的。一个人不尊重父母，他就不懂得尊重上帝。上帝把父母放在我们身边，他会教导我们，可能讲一些话不见得是我们都喜欢的，可是却对我们有益。当我今天思想，我今天打电话，我的母亲接电话，耳朵已经都听得不太清楚了，我得大声喊了。大概两个月前还不是如此呢。这个耳朵年老了嘛，开始重听了。我的母亲今年80多岁了，然后就我父亲又跟我讲，然后我姐夫、哥哥、妹妹太多了。后来我就想别讲了，我该主日崇拜要走了，为你们祷告，为你们祝福，新年快乐就好了。那么想到在离开家之前， 父母讲过多少的话。刚才朱斌弟兄讲见证的时候在流泪，我能够体会到，爸爸那么爱他，给他炒菜，他活着的时候我们不太在意他的爱啊，我们就很随意的就给推掉了。可是没有想到那是父亲跟他讲的最后的一句话。所以在我们的父母还活着的时候啊，弟兄姊妹尽一份孝顺。今天聚会回去了，第一件事情打电话给你的父母，最好跟他认罪，爸爸小的时候不懂事啊，得罪了你，说一些话得罪了你，爸爸你是大人不见小人过嘛啊，你大人有大量，你就是饶恕我好了，你爸妈一定高兴啊，一定高兴。在今天我们在海外的这些游子，我们的生活都不错啊，虽然有的我们可能我们教会只有一个被雷奥夫的，他已经接受了两个大学的 offer， 这个两个大学给了他 offer 啊，在中国的大学他选择一个大学，我们也为他祷告，那他要回国去报效祖国了。我们很感恩，在我们没有被雷奥夫的，我们都在工作中，我们都有不错的收入。那当我们每个月拿到薪水的时候，我们想没想过我们的父母呢？想没想过我们国内的亲人呢？想没想过需要帮助的世界上还有很多苦难的人？能够有一点的心意帮助人，总是快乐的，总是快乐的。所以圣经说，唯有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那么这个有福的人，圣经说我们第一个我们讲了两种人，一种叫做义人，一种叫做恶人。这个恶人就是义人，就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一生实行耶和华的律法。那么恶人呢，就是所谓恶人，就是把上帝不当作上帝的人啊。因为圣经说人人都犯了罪，亏去了上帝的荣耀，唯有来到上帝的面前来谦卑的与他同行的人，才是上帝所喜悦的人。所以神说，我的话，这个律法书不要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能够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的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们知道一个人当他愿意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思想神的话的时候，他的道路是亨通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神会让他什么事情不可以做。我们有的事情啊是不可以做的，因为我们不知道，可是上帝知道。如果你要做一件事，你祷告的时候你心里不平安，你觉得做一件事情有试探有危险，就不要做了。可是我们很多人，为什么我们付出代价了呢？就是当试探来临的时候，我们有侥幸心理。我们在投资股票的时候是不是有侥幸心理？我们都知道股票里有风险，可是我们不愿意把风险放在我们自己的思维里边，我们觉得我们可以没有风险，我们可以走下去，是不是？当我们从事一个工作的时候，或者我们做一件生意的时候，里边可能有不合神心意的地方，里边有试探有陷阱，可是我们希望侥幸走过去，我们能赚一笔钱。但是当你读这个故事，你读这个所有的书看电影，世界上真的是像圣经所说的，日光之下没有心事啊，没有心事，所有的东西都有危险有试探。那前几天大陆一个姐妹打电话给我，打电话给我的时候，他就给我，当然先谈很属灵的事情，突然跟我说，你家里父母的电话你有没有，我去看看你的父母。我说不用，他们都很好。他说我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发财的机会，我想介绍给你的父母。我一听我就明白，这些都老鼠会乱七八糟的一些东西，什么发财机会。我后来我就说，姐妹啊，你真的是信耶稣吗？我的家里不要发财机，我爸爸80多岁了，他们不要发财了，他们就要健康喜乐平安就好了。我说你不仅不要去我家给我们传递东西，你自己都不要去做。如果你要思考神的话，你都不要去做，这个里面有陷阱。美国这个陷阱太多了，我们知道金融海啸来临的时候，不是都是因为这些陷阱吗？啊，搞那些共有基金，搞我都不太懂那些东西。很多的有一个人叫什么名字了，把500亿的美金都给骗了，把银行都给骗了，把英国的银行都给骗了，把法国的这个大公司都给骗了。那个大公司的老板最后自杀了，没有办法。日光之下无心事，只要你思想神的话语，你不想侥幸去发财， 你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啊，不败之地。所以这两种人，第二是两种生活，这两种生活有两种，一种叫做义，过义的生活，一种叫恶的生活。过义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一种形态呢？这种人像一棵树，圣经说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你看我们到新年的时候，这话多好啊，带着祝福啊，这是给我们这些什么样的人呢？愿意过上帝儿女生活的一个祝福，像一棵树。那如果没有上帝的人像什么呢？圣经用这种形容的话说，他像糠皮。糠皮我们都知道了，我们东北人的糠皮是放在枕头里边的，可以震的，那个果实已经拿掉了，外面变得那个糠皮。糠皮和树的区别在哪里？弟兄姊妹说，树是有根的，对不对？那么糠皮是没有根的。一个有信仰的人，一个有上帝的人，他是有根基的。刚才我读了以弗所书，以弗所书说什么？耶稣基督在创世之初，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边被拣选了，耶稣把属天的福气都赐给我们了，所以我们是有永恒的基业的人，有永恒盼望的人，所以我们是有根基的。那么糠皮呢？他没有根基，风怎么吹他就怎么走。如果从北边吹过来，糠皮就往南飞；如果从东边吹过来，糠皮就往西飞，因为他没有根。可是树就不同，不管你东南西北风来了，它虽然风最后摇动，但它根是不动的，根是不动的，它的根基是不动的。所以圣经来形容说，那个遵行耶和华律法的人，他像一棵树啊，他像一棵树，不管世界金融海啸来了，他不动摇，因为他有根基。不管这个世界的败坏来了，他不动摇，他不接受这个试探，因为他有根基。不知道你们看了那个石家庄那个三鹿牌奶粉那个宣判没有？我一直很认真留心这个新闻，我就看他们会把那个田文华他那个董事长判多久啊？后来这个女的被判了无期徒刑，无期徒刑，这个判决是很重的，很重的。当然有人觉得很轻，应该把他们枪毙了，以解民愤啊！当然法律还是法律了。其实这些领导人他们难道不希望自己的工厂好吗？我相信他一定希望自己工厂。我老家在我家里家乡在石家庄住了好多年啊，这个石家庄人是很善良的，很善良的，很朴实的人。我遇到很多很多石家庄的人，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很善良，很朴实。他为什么要这样呢？他们有侥幸心理啊，他们有侥幸心理。做领导的没有把好这一关，觉得只要伸展上帝钱赚过来了，没有关系，一点点小瑕疵没有关系的。你看，所以人不能侥幸，人不能侥幸，人有侥幸心理的，魔鬼就钻了你的漏洞。人有侥幸心理就是漏洞，有一天你会付大的代价，会大的代价，没有平安了，所以被判了，被判了。其实你说他自己呢，他拿到了钱了没有？他也没有，他除了开工资拿分成也就这么多了，工厂赚了钱了，工人都有了工作了，可是却做了违反道德的事情。所以当一个这种糠皮，这种没有上帝的根基的人，他会随着风，他觉得这个时候我就用了这个东西，我就成本下降了，我就可以跟别的打我就可以打赢全中国，我就独一无二了，我就可以有很好的利润。最后怎么样呢？整个的三鹿牌奶粉工厂全黄了，全没了啊！他不仅被判了无期徒刑，这个董事长他没有做毒啊，他也没有想害人的，但他是负了责任，因为他有这样的领导责任。他怎么样？他不仅被判了无期徒刑，还要判赔2000万人民币的赔偿，我不知道他公司能不能挣那么多。人有的时候，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会付出代价。所以这个恶人就像糠皮，是被风吹散的，散到四处的。圣经说，当审判来临的时候，必站立不住。这个审判不是 这个三鹿牌奶粉的法庭那个审判，这个审判是到末世的时候，当上帝的审判来临的时候，即使你今天没有抓到你，今天这些贪官污吏，这些作假的害人的人，今天虽然没有被抓到，但是有一天当审判来临的时候，圣经说照样的站立不住，必然灭亡。圣经讲得很清楚吗？可是我们这些虽然有的时候受了委屈，被欺压了啊，被欺负了，我们觉得无处伸冤的那些穷人们、普通百姓们，有一天在上帝的审判面前是可以站立得住的，站立得住的。所以圣经讲得很清楚，所以圣经讲的这个意思很清楚，我们的福气、我们的祝福跟义是分不开的。这个义就是义人的义，跟我们这个义，圣经说什么叫做义？那个按耶和华律法去行的人，这个人就被称为义人。在罗马书上告诉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边成为新造的人的，有耶稣基督宝血遮盖印记的，这个就称为义人啊，义人。我们虽然可能还有错，我们还有一些私心杂念，我们还有一些怒气，我们夫妻关系还有问题，我们跟很多朋友有问题，我们不见得行得很好，可是我们有一点，我们谦卑在上帝的面前了。我们承认说我们是罪人，罪人跟这个恶人的区别是不同的。罪人承认自己是罪人，我们就在基督里边算为义。如果一个人骄傲到世界别人都有问题，就他没有问题，这个人他永远的他不会成为义人，所以他就叫做恶人，不叫做罪人。恶人跟罪人是不同的。难怪保罗说，保罗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因为主不算未有罪的，这个人是有福的。什么样是有福的？上帝不算我们有罪的，是有福的。所以在春节到来的时候，我们要思想神的话，奇妙啊！啊，神的话真的是奇妙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奇妙。在今天的这个世界里边，如果我们想能够成为义人，成为永远不失败的人，我们唯有遵行上帝的话语，唯有遵行上帝的话语。你看圣经说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箴言书的第十章第二十二节。为什么呢？上帝所赐的福使我们富足，还不加上忧虑。今天中国很多有钱人他富足了，可是他忧虑，他不平安，哪一天说不定就自己就完了，就出来了。我有个同学，我今天打电话问我的妈妈判了没有，我非常关心他。我妈妈说还没判，在监狱里边，过去是法官，法院的院长，中级法院的院长，那不小了，还是个女孩子。那你小的时候特别好，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好学生，三好学生，毕业就上了大学，大学毕业了就进了政府机关，做过检察院的检察长，然后做了法院的院长，被双规关进监狱，受贿了，谁都站立不住。如果是罪人，在这种社会谁都站立不住，多么好的一个人。我相信在监狱里边，他的老人、他的孩子、他的同学们都为他惋惜。我们大家春节的时候可以在一起聚会，可以在一起互相道春节快乐，这个在中国今天不容易啊，不容易啊。我们有的时候当这个路走偏了很容易，可是走回来不容易啊。我记得我讲过一个故事，可能你有的听过。我们有一个长老去了中国，在宾馆住，有一个女孩子啊，有一个那个宾馆的老总请他吃饭，信主了。他就说你怎么信主的？那个老总说就有个小女孩子，就像以色列的小女子一样。大家知道乃曼的故事，有个小以色列小女子，这个女孩子就把福音传给了他。他说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女孩子遵行耶和华的律法。有一天他们宾馆来了一个人，住了一个晚上，临走了就告诉他，你给我开七天晚上的收据。你看有这种人吗？在美国是不可能的，对不对？可是在中国这种小 case 啊，这是可能的，这是小，不是小问题，不是那么大问题的。他说我不给你开，他说你不开我找你们总经理，总经理是我朋友，他一定给我开，你不开下次我也不住你们旅馆了。 这个总经理告诉他给他开，我们宾馆又没什么损失，为什么不给他开呢？开七天没有关系，开七天下次还来，就这么一个小的试探，能不能站立得住？如果你是那个总经理，你能不能站立得住？如果你是那个女孩子，你会怎么样？那老板讲了，领导说了，开嘛，领导负责任。可是这个女孩子没有开，这女孩子说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这谁说的话呀？耶稣说的话，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多说一句都出于魔鬼。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在今天的世界里边很难的。今天的世界就是是就是，不是不是就是是，似是而非，对不对？你有权利，你不是也是；你没有权利，是也不是。多少上访的人在那里没有权利，是也是不是，对不对？这社会的弱势群体，今天谁来关心？要基督徒来关心的，为他们祷告。北京的教会一到这个春节的时候，就带着棉衣棉被啊，然后带着衣服就到了那个上访的地方，就看那些几千个穷人在那里边。于杰弟兄他们的教会不是于杰每次他们甚至一两个月他们就去一次，专门关心这些弱势的群体，弱势的群体。后来这个女孩子就被当然被老板给她炒了，不要了，但是也没开除的，就把她弄到那个客房里去工作。后来这个老板被提职了，成为他们的那个最高的老板，总经理、董事长了。他想他的财务总监这人选是谁？他想来想去想到了这个女孩子。这个小女子，她到这个客房里边打扫卫生的里边，把她找来说：“你给我做财务总监，因为唯有你管钱，我才放心。”所以这叫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那你这句话谁跟你说的？他说：“这句话是我的主说的，耶稣基督。”这个总经理从此就认识了耶稣，他读了圣经，他才发现这有一卷书告诉我们人生的道理。告诉我们人生真正的福气是从上帝那里来的，上帝那里来的。所以你看，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啊，因为神拣选了我们，让我们成为一棵树。这个树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在露在外边的，一部分是隐藏在里边的。所以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我们的灵修生活是隐藏在里边的，我们的服事是表现在外边的。不管怎么样，我们都需要从溪水中来吸收营养。这个树栽在溪水边啊，我们生命的源头就是上帝的道，我们蒙福的根据就是与主联合，我们生活的秘诀就是尊主为大。所以圣经说这种人像什么呢？他必然的结果子啊，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竟都顺利。这个果子是人生命的体现，一个基督徒更应该结果子啊。所以当我们结什么果子呢？当然我们传福音算一种结果子，可是生命的一种表现也是果子。我们在患难中我们能结出忍耐的果子，有吗？如果我们生了疾病，如果我们有了贫穷，没有了金钱，我们能不能在忍耐中喜乐？啊，这个很不简单的。在试炼中我们有信心的果子，在犯罪的时候我们有悔改的果子，在危险的时候我们有勇敢的果子。这个果实是基督徒的一个真正的表现。弟兄姊妹，我们在生活中啊，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我们是普通人，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不该有的公平，不该有的待遇。可是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面对呢？就想到上帝，我们在试炼中我们有忍耐在危难中我们有盼望。所以在危险的时候我们有上帝来伴随我们同行，我们就能走过去啊。尤其年轻人呢，年轻有几个阶段很重要，我觉得大学阶段很重要，高中阶段很重要，大学阶段很重要，刚刚工作的头几年很重要，因为这个里边涉及到我们人生的一个变化。高中的时候年轻人多数会有忧虑的感觉，会忧虑，现在我这个年龄就不太忧虑了所以这个年龄还忧虑什么呢？有什么可以忧虑的呢？对不对？有老婆孩子就可以了这个有服侍主的机会就很好了。 什么都很满足了，可是年轻人想不通的，有的会有问题，到大学时也危险。前几天你们看到这个维吉尼亚泰克，对不对？就是这个学校又杀人了，这个学校还是老是亚裔杀人，去年出了个朴正熙，不是朴正熙，对不起，把人家总统给说啊，赵正熙，一拿枪就给人打死了那么多人。今天又出了个亚裔的，第一天出来师母说，哎呀，又有个杀人的，我赶紧上网，我说千万别是中国人啊，被我给说中了，啊，中国人。你看那个男孩子，我觉得很优秀的，很帅的，25岁，正在读博士。全中国有多少年轻人25岁在美国读博士？人人都羡慕，可惜了，现在在监狱里边，哪一天被拉出去枪毙了？维吉尼亚有死刑的，他这是一级谋杀罪，不可以交保的。另外一个女孩子赵鑫，22岁，女人最美丽的年龄，女孩子被把头给砍掉了，什么大事都没有，就是他喜欢的女孩子，女孩不喜欢他。你说这个人这么高的学问，这么聪明的头脑，为什么想不通？没有神的话，没有上帝的话语，没有他心中所顺服的上帝。女孩子追人家可以，人家不同意就算了嘛，就给人家祝福嘛，就希望人找一个比你还好的，那多好啊。你为什么要杀人家呢？杀你自己不就毁了吗？年轻人在谈恋爱的时候很危险的，这是个危险时候，尤其在今天的这一代的年轻人。因为这一代年轻人你知道跟我们那代不一样，我们家7个孩子，我跟我爸爸说10件事，我爸爸只能答应1件事就不错了，因为7个孩子都提要求，对不对？现在都1个孩子，我们跟父母提1件事，父母就想方设法帮我们办到，所以我们从来没有被拒绝过，从来没遇到过坎坷。有天我们走向了社会，我们突然发现社会可以拒绝我们，追一个女孩可以说 no， 这怎么可以？在他家的爸妈不说 no 的。我跟你讲啊，如果没有神的管教，我们都是浪子，都是浪子。这种事情如果不认识上帝，真的可惜，真的可惜。如果这个人他认识了神，这种事情问牧师嘛，说牧师，我追个女孩子怎么办呢？这女孩不同意，那不是就靠神的话语啊？上帝给你预备那个是最好的，等候，在这需要等候，哎，就好了，等候就等候，不就完了？突然来一个比赵鑫好100倍，说哎呀，当时得回没追他，你知道吗？你看这多好，上帝给了我了。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神，这个凶恶试探随时在我们身边。我们不可以胜过的，所以我们必须在基督里边，我们的生命才能结出丰盛的果实，因为圣灵会在里边让我们结出丰盛的果实。所以耶稣清楚地说，你们要常在我的里边，我也常在你们里边，你们是枝子，我是葡萄树。如果枝子不常在葡萄树上，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的里边，也是这样。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边的，我也常在他里边。这句话很有意思啊，什么意思呢？你常常读神的话，神就在你里边越来越多，你常常思想着上帝的旨意，神在你里边就越来越多。有一天你里边神的话越来越多，当你面对这些试探的时候，面对这危险的时候，你能站立得住，你会用神的话。就像刚才这个我讲的这个叫朱海洋啊，这个年轻人，如果他有一点点神的话，他都没有那个愤怒。人家女孩子拒绝你，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我这个被多少女孩子拒绝过呀？我都把人杀了，我今天能当牧师吗？对不对？我在高中的时候，我喜欢女孩拒绝了我，当时我就想揍她一顿，没想杀她。后来我一想，我把她打一顿，我不就开除学籍了吗？不值。我们学校，他在学校里就属于二流人物，比他好的多了。那后来我离开了县城，我到了大学，发现比他漂亮更多了，对不对？那当然还是被拒绝了。后来到了北京大学，发现比大学哇，比他漂亮更多了。 当时这个算是什么呢？你看这不就过去了吗？就过去了。后来来到美国，发现美国比他漂亮更多了，上海复旦比我们北大漂亮，我就娶了。你看人生啊，总会有一点坎儿啊，这个时候那个意念很重要。什么意念呢？从神来的意念一定是祝福的意念，因为神看你的将来，不看你现在明天，神看得很远，你的一生一世都在他的手中。可如果我们自己看，我们就当时看眼前一叶障目，这一片树叶就把我们眼睛遮住了，我们就看不了更远。所以我们要来到上帝的面前结果子。我们结什么果子呢？保罗在加拉太书告诉我们说，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什么？弟兄姊妹，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加上什么？节制。你看，这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如果我们在圣灵里面能结这样的果子，我们就非常非常的感恩。如果不是在圣灵里结的果子，那叫骄傲、吝啬、迷色、愤怒、嫉妒、贪婪、懒惰、不负责任、没有节制。今天中国大陆喝酒出车祸多少啊？都是没有节制。喝了酒了也要有节制，过年了知道自己开车，还要车上还坐着太太孩子，那就喝一口就算了，为了保护太太孩子，什么都需要节制。一个人没有节制跟动物没什么区别。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是有节制的人啊，有节制的人。所以我们感谢主，今天的时间的问题哈，这个就不讲太多了。那么我们在新的一年，弟兄姊妹要记住上帝的话，我们最后看神最后所讲的话。因此啊，当审判来临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这句话是个总结，诗篇在这里总结告诉我们说，上帝给我们一条道路啊，让我们走，可是我们不愿意走。当我们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走的话，我们一定会灭亡。唯有喜爱上帝的道路的人会得到祝福。在新的一年，我们要结出果实来，我们结出仁爱的果子，在你的家里边，夫妻彼此相爱。在今年，我们就跟主说，主啊，在今年让我们的夫妻改变，让我们不在过去的一年的事情里边再缠绕着不出来。过去的都过去了，我们不计较它，过去一年就过去了。如果过去一年你再带到今年来，那我们太愚蠢了。新的一年，什么叫新的？就全是新的，在耶稣基督里边全是新的。所以我们要活出仁爱来啊，要活出喜乐来，不是地上的喜乐，是乃是属天的喜乐。要活出和平来，没有战争，没有对别人的愤恨，尤其在家庭里边啊，彼此的饶恕和平，因为耶稣是和平之君。要活出忍耐来，要活出宽容来啊，活出恩慈来，活出良善来，活出信实来，活出温柔来。姐妹们，到新的一年怎么样？对旁边，对你旁边的弟兄说一句话，活出温柔来。这多好，温柔。你看哪个男孩都喜欢女孩子温柔，到我们这个年龄美不美丽都不重要了，重要是温柔。如果不温柔再美丽我们也不喜欢。我们已经不是20岁的年轻专看美丽，不温柔我们也跟屁股后追，你知道吧？不温柔现在离我们远一点，对不对？我们不要不温柔，我们要温柔的姐妹。对你旁边弟兄姊妹说温，对你姐妹说温柔点，对你先生说忍耐点。我不温柔的也得忍耐。所以感谢主，在世界上我们读了只有两种人、两种生活、两种结果，请问你要哪一种？我们当然要上帝的祝福。你们哈利路亚，在新的一年愿上帝祝福大家平安、喜乐、温柔、良善啊，还有什么节制啊？我们过年喝酒要有节制哦，尤其在电视机前面的大陆的弟兄姊妹啊，喝酒要节制。这个中国一年出因为喝酒出的事情太多了，我们要祷告。来，我们一起来祷告。在我祷告之前，我有一个呼召：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今天你说在新的一年，我要活出结出上帝的果实，活出上帝的给我的平安喜乐。 你举手我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人？哈利路亚，感谢主。在电视机前面的，我也呼召你，你愿意在今天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主，在新的一年神引导你一生的道路，你举手我为你祷告。当你举手的时候，圣灵就充满了你，明白？当你举手那一刻，你就说我要走上帝让我走的道路，我不再走人间的道路，我走神让我走的道路，我尊主为大，让他引导我的一生，因为他知道我的一生的道路，我不知道，我愿意降服谦卑的跟随。你要举手我为你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感谢主。我们把每一个来到上帝面前的，当你举起手的时候，打开心的时候，上帝的爱就充满了你，他就引导你走一生的道路。当你遇到试探遇到危险的时候，他的圣灵就会感动你做当做的事，讲当讲的话。你们阿里路亚，我们来唱首诗歌结束我们今天的聚会。赞美主，耶和华是爱，我们一起起立好了。耶和华是爱，让我们来祷告来祝福，让这诗歌的新的一年来伴随我们。耶和华是爱，